今天早上的信息，王与造王者。四千年前，以色列人大卫逐渐巩固他的势力，日后成为君王，统治自己的子民。登基之初，他向上帝祈求。大卫的祷告文是我们今早正道的经文，诗篇144篇，请你翻到圣经诗篇144。我们从五方面来反思称王之道。第一，称王必须具备哪些资源？对谁问责？王应该接受哪些培训？王的军师是谁？为了什么缘故而争斗？第一，王具备了哪些资源？你我拥有什么资源呢？我们的影响力来自哪方面？当今世上最富有的人 Elon Musk， 他十月份以440亿元的价格收购了媒体的平台 Twitter。 这个 Elon Musk 他说他要把言论的自由还给人们。我想或许他更真实的动机是要透过大众媒体掌控言论的信息，塑造人们的观点，最终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吧。有的人会因为财富而获得势力，有的人会透过被赋予的地位获得权力执行任务。比如说我们公司的总裁，比如说朝鲜的金正恩，他是透过家族的继承权力成为国家最高的领导人。大卫呢？大卫有什么资源？凭什么统治子民呢？古时代的君王权力来自他们的军师、军事，还有他的土地。有了军队，肥沃土地，子民就能够多方的生产，自供自养之外，还能够倍增自己的资源。而大卫呢？大卫一心得人心，他有一生得人心，他有忠诚的战士跟随他。但是大卫知道自己并不是靠自身的才德才干获得能力，他深知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上帝，神是他资源的源头，神丰富供应他的一切，让他成为君王。而神对大卫的钟爱还有恩惠令他惊讶无法测度。所以在第三节第四节，大卫这样说，他说，神使我的百姓伏在我以下，耶和华啊，我算什么你竟认识我，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。第十节他说，你是那拯救君王的，你是那拯救我仆人大卫脱离杀害之道的主。是的，一个认识和敬畏神的领导人，他有自信，清楚知道自己的地位，他不自夸，不胆怯，深信神会供应和资助他，让他完成使命。朋友们，你在执行任务上缺了什么吗？来求告大能的神，他比你更知道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，他会为你提供，他所提供的必超乎你所想所求的。第二，做了王，王要对谁问责呢？有资源就有问责，有权力就有责任。前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25岁登基，成为英国联邦君主。她是基督徒，在1953年加冕典礼上，他向子民请愿还有祈祷，我请求众人无论宗教信仰，在我加冕之际为我祈祷，祈求神赐予我智慧和力量，履行我应许承担的。我真诚承诺服侍你们，就如你们承诺效忠我，我一生中必全心全意努力，不辜负你们的托付 和信任。伊丽莎白被赋予地位和有影响力，她没有把这个特权看为理所当然，她清楚知道自己的角色是敬畏神、服侍子民，不是统治或者压迫他人。英女王在位70年，越限了她余生的承诺。大卫呢？大卫怎么样祷告？大卫的祷告就显示了他的动机。大卫祈求在他管制之下，子民和后代都以神为首，尊主为大，因为他知道凡侍奉耶和华的都蒙恩惠享福了。所以第15节，大卫说，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，这百姓便为有福。大卫清楚知道由始至终他要向神问责，所以当大卫犯错谋杀他人之后，他没有寻求其他的人，他来到神面前求神按公义审判他，求神怜悯赦免他。在诗篇他如此祷告，他说，神啊，我得罪了你，我唯独得罪了你。大卫的问责是向神的， is accountable to God and God alone。 第三，王的军师是谁呀？谁是那个造王者？你的生命中呢，谁对你的影响最深远？当今有一个职业叫做网络红人，他们经营社交或影印网站，提升知名度，吸引大批的粉丝。当今的网红排名哦，你认识几个吗？有一些叫小，好像这个叫小雪，还有我不知道了，我不是太会跟这些网红呀。他们透过自身的魅力还有平台，吸引追随者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有方向，他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。当然也有啼笑皆非的。今年6月，我们岛国也有一个网红黄小姐，她因为闹诽案啊。诽谤案闹官司，法官哦对他的评语也毫不留情。法官说，原告，你自称职业网红、演员、模特儿、主持人，你拥有一个 Instagram 账户，你自称有4万人追看，他就自认有资格成为名人啊。有些人认为我们有4万人追随我们，我们就是 celebrity 了。这个法官也是毫不留情的酸他一把。你呢？你认为必须要拥有多少跟随者才能够有影响力？谁又是影响你生命最深的人呢？大卫说，大卫的军师是耶和华神，他是如此形容描述这位他生命的导师，他生命的 influencer。你想想，你要不要这位这样的导师来带领你，来 influence you， 来塑造你呢？请看第1节、第2节，大卫是如何形容这位生命的导师。耶和华是我的磐石，他教导我的手征战，教导我的指头打战。他是我慈爱的主，我的山寨，我的高台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盾牌，是我所投靠的。你看到什么关键的词或者描述语吗？首先重复出现这个我的，这显示了大卫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。大卫很确信神是真心关怀他的，而神一直与他同在。大卫他的培训哦，不是那个远授课程，他的导师没有高高在上很抽离的传授技能给他。不，对大卫而言，神，全能的神总是在他的左右，是他个人的教练，他私人的导师啊，他的 personal instructor。 神是你个人的，你的 personal life coach， 你个人的生命导师。有了这样的认知，你对生命有新的期盼吗？第二，大卫说他的军师啊强大有力，形容词就有 岩石、山寨、堡垒、高台、盾牌、避难所，综合起来，就是牢固的力量。神是我们的保障，还有我们的保护，他总会把我们安置在安全、稳妥、远瞻性的位置。当今的领导人啊，世界的领导人，总会想方设法巩固个人的势力。那马国选举，各党都拉拢人马，甚至与昔日的敌人联手，为要成为首领。中共的习主席今日也连任了第三期党主席和国家领袖，打破了五年任期的规定。当今的当权者往往都安置他们自己的拥护者在各自的核心圈子里面，为要牢固自身的权利。而老百姓呢，人们呢，往往出于自身的利益或者出于害怕，也会向大势力而屈服。第三，你看看大卫向谁屈服呢？让人吃惊的是，大卫称呼他的军师为对我坚定不移的爱，他是这样形容他的军师啊，不是那个令人害怕，他说对我坚信不移的爱。第二节，神是何等全能伟大，却从来没有忽视大卫，没有把他视为渺小的一个棋子。相反的，神对大卫的爱戴还有怜悯是何其的细心还有温柔，他将大卫视为掌上的挚友、挚爱的朋友。所以大卫会如此描述说，神是 Hesed， 坚定不移的爱，是他生命的伙伴，无条件、无止境的大爱。所以大卫深深的感动，不断的赞美神。第四，大卫引用了视觉 Visual Aid 来描述这位生命导师的大能。第五节、第六节，耶和华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，摸山，山就冒火，耶和华发出闪电，使敌人四散，耶和华射出箭，使敌人扰乱。大卫很生动地将我们带回到了西乃山脚下的情景。当时众人很强烈地感受到神很威严的大能，但是也很贴切很亲近的大能，在场的既害怕也敬畏。他们不再犹豫，他们深信神是有能力的，能够履行对他们的承诺，彻底带领他们脱离黑暗，进入美好。顺服神的必蒙祝福，敌对神的会彻底灭毁。朋友们，每当你面临考验而感到沮丧不知所措，请记住，神是你的军师，你生命的导师，你的策略者，他是慈爱与能力，与你同行，带领你度过一切。第四，这个军师是怎么样带领的呢？王要承受怎么样的锻炼？没有人天生就会领导他人，我们工作的公司或者组织都会很注重的招募人才，培育领导人、接班人，为我们提供适当的培训。你看看大卫，他上了什么领袖课程？最初他没有战斗的经验，他是放羊的，也是弹奏乐器的音乐人，他甚至不知道他要如何穿戴那个盔甲。他第一件的战斗武器就是一个弹弓，还有一些石头。但是神却拣选了大卫，因为神不看外在的条件，却看人内在的心，还有他的真实的潜能啊。大卫的后代是如此形容他，为什么他会被神选中？他们形容他是合神心意的人 ，a man after God's heart。神寻找的和培育的领袖是那位合神心意的人，敬畏神的人。这样的人，他的动机纯洁正直，他不畏势力，他一心 执行神的旨意，不偏离自己的路。在我公司的组织里面，我们每一个员工都有一个个人发展蓝图计划，我们叫做 IDP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lan。 所以我们的公司会投入资源去培养人，期待说这个组织，我们的公司能够持续的发展，也能够成功。那我每次就问我们自己，我说我们与神同行的成长当中，你我的 IDP， 我们的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lan 发展计划蓝图会是怎么样的？你我是否也投入时间和精力培养与神的成长还有关系呢？再看神是如何建立大卫的生命。 What kind of training he went through？在众多的日子里，甚至到他的晚年，大卫经常陷入危险患难，他遭遇追杀逼害，敌人的圈套，亲友的背叛，甚至面临死亡，一波未平一波又来，时时刻刻充满刺激和挑战，还有很多的未知数。在这些经历，大卫都亲身经历了神对他的拯救。请看第七节、第十节到第十一节，大卫如此说：你发出射闪电，使敌人四散；是你发出和有射出你的箭，使他们扰乱；是你从上伸手救拔我，救我脱离了大水，救我脱离了外邦人的手；是你拯救了君王的，是你拯救仆人大卫脱离杀害命之道的，是你求把我，是你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。这些是大卫的训练，也是他的经历。他经历了神确实是信实的、怜悯的，没有离弃他。而这些经历的累积，都是大卫人生的训练，使他成为更加的领袖。我们时常请求神啊，求你赐我智慧，赐我力量。神的答复可能超乎你所想象的。他是最佳的培训导师，也是你个人的生命训练。他清楚知道你最需要的是什么，也会给你经历这些。无论你面对什么情况，都不要恐惧或失去盼望。患难建立韧性，失败吸取教训，等待培养我们的毅力。在神的恩典和慈爱里，这些经历都成了锻炼我们生命的机会。神必让你成为更坚强、更美好的人。第五，看仗的理由和动机是什么？人都为了什么而战斗呢？二月份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战争导致数千人丧命，家庭分裂。在这个金融业，cryptocurrency 加密货币里面也有明争暗斗啊。而最近的十月份，年轻的这个 crypto 总裁Sam Bankman-Fried 他宣告公司收盘。破产，一周之内从320亿身价变为一无所有，现在被控等待坐牢，明争暗斗。在伊朗，一个年仅22岁的小妹子，她因为戴头巾这样的事情而丢了性命。这样的事件就引发了另一类的战斗，人民纷纷站出来抗议，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区的女性，她们透过剪发，透过摘下头巾表示示威，要为伊朗的妇女寻求更公平的待遇还有权利。有争斗，有战争，它的代价是高昂的，因为危在旦夕的是人的命啊。所以我们在战斗一些，我们在参与战斗之前，when we are battling enter the battle， 我们还是扪心自问，我们到底为了什么缘故而战斗？我们所战斗的那个动机是值得的吗？ 有价值、有意义的吗？
大卫呢？
大卫一生征战，他的目标和动力是什么呢？大卫渴慕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家园，身为君王，他为国家祈求繁荣、昌盛、无战争、享和平。他为子民祈求和睦共处，远离苦难。请你看十二节还有十五节，这个是大卫的愿景，他争斗的愿景。他说：“愿这样的这事情发生，我们的儿子就仿佛树苗迅速的成长，我们的儿女有如雕花的柱子，成为宫殿的装饰，我们的谷仓满溢，粮食样样不缺，我们的羊在户外增加千倍万倍，我们的牛都怀了胎，平安无事，没有流产，我们的广场上没有人哀嚎。这样的人多么有福啊！”这是大卫的祈求和愿景。合神心意的领导人，他会为了这个平安 shalom， 他会为了这个平安而奋斗。而平安 shalom 不单单只是和平，或者说没有战争， shalom 是修复一切，整合一切，使到它完全完整 wholeness， not just peace， 而最终带来的是医治、和谐、喜乐。这不是神起初创造世界的美好旨意吗？那美好的情景吗？所以合神心意的领导人，他会不惜一切顺服神，迈向这个意象而战。第六，国度权柄荣耀。神是大能的战士，也是坚定不移的爱，是你我的生命教练，永远站在我们这边，从没有放弃过，为我们而战。2000年前圣诞日期间，至高之神、万军之王降临在世上。他出生在和成长在卑微可怜的人群当中，他的名字叫耶稣。耶稣就是拯救者的意思，他也称呼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耶稣大君王来到我们当中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在路加福音他说只有一个目的，救赎世上的灵魂，叫人得生命。怪不得我们如大卫一样惊喜感叹，我们说啊，耶和华，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。 Next slide、yeah. 你叫他比天使低微一点，赐他荣耀和尊贵做冠冕，你派他管理你亲手所造的万物，使万物降服在他脚下。人算什么？我们却是在神眼中都是他所拣选的君王，代表他在世上管理一切。耶稣我们的大君王，谦卑柔和，他以牧人爱护羊群的心态治理子民，这是他的宣言，还有他对你我的承诺。他说：“看哪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”这个羊在密云黑暗各处，很可怜。我从那里救回他们，我从万国万民中领他们出来，在溪水边、草场上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回归，在安稳之处安歇，在佳美之处丰盛。失丧的我必寻找，被逐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尝果，有病的我必医治，邪恶败坏的我必消灭，秉公义来处理。这是他的宣言。这个君王耶稣，他没有强大的军队和资源，他所拥有的就是怜悯和宽恕。他的最好的武器就是坚守真理，以爱待人，背负苦难，承担不公。他摆上自己的生命，牺牲性的服侍人。这个君王耶稣，他从死里复活， 战胜罪恶死亡，如今是活在你我当中，他呼召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，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而且是丰盛的生命。他也授权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。降临节，让我们迎接所爱戴的大君王耶稣基督，要与他同心同行，完成救赎的使命。第七，我们要继续的奋斗。耶稣基督他已经战胜了，但是这个一切的战斗还没有结束。而在结束今早的分享，让我以保罗的提醒来勉励我们众人，就是在以弗所书他所说的，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，我们乃是与那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邪魔、恶魔征战。所以让我们一起来， 你可以的话，你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保罗提醒我们的。他说，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人，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抵挡魔鬼的诡计，站稳了，用真理当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护心镜遮胸，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，拿信德当盾牌，可以灭尽啊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。让我们连与元首耶稣基督一同为真理而战，为救赎灵魂而奋斗。愿神在这圣诞降临节祝福赐力量赐恩典给我们。阿们。